然后第十节，有河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我们一般就是两条河汇合到一个地方去，就是一条河嘛，就是有很多的支流慢慢慢慢慢慢汇合，最后聚成一条大河，最后再出海口出去了。大概所有的河流都是这样。可是在那个时候，这个河流却是从一分为四，不是四汇合成一然后流入大海，而是一分为四，从原子流出来，然后分成了四道。那这河在哪里哈？我们现在当然知道，这河最少有两条现在还存在。那跟当时伊甸园的环境、地理的环境是怎么样来了解的？在哪个地方？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去找了。我想也不需要去找，不找并不是说否认这个历史的真实，不找是这个神没有要我们去找，这不是神要我们花力气的地方。就如同有人要找方舟，我不知道那是不是一定能找得到。那我们相信那是事实，但我们更重要的是那个事实所带给我们的教训和意义哈。我在这里再一次说，我不否认历史事实，事实上我很强调，因为很多的新派就是否认圣经历史事实。但有些东西包括那个树伊甸园里的树，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，重要的是我们听上帝的话，而不是说我们照我们的意思去找它或者是去分析它哈。好，这个四呢分成四，我想也有象征的意思哈。恐怕就是神让整个世界都有河水来滋润，当然不是当时的一条河然后分成全世界所有的，但是绝对是说上帝就让河水也滋润了各地。四是象征世界的啊，四活物有四张脸，可以看到全世界。这个是以西结书第一章五节六节哈。在诗篇46篇第五节，还有以西结书47章1到12节，从耶路撒冷都流出水来。这个也让我们想起耶稣说的哈，他是生命的水，到他那里的不但自己永远不渴，而且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，滋涌到永生。耶稣说这话在约翰福音第7章讲，信他的人要受圣灵，圣灵像水也像火，像水有那生命力，有让人洁净的能力。水和火都有这样看起来相反但有相同的洁净和那个生命的能力，当然也可以灭人，火和水都可以，圣灵也得罪了圣灵也会有这样悲惨的结果。在这里我想都是正面的。人连于上帝，从上帝那里有丰富的生命，从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，从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得到智慧，才能得到一切美好的东西。那么这里我们说过，伊甸园跟圣城跟圣殿跟会幕跟上帝所同在的地方都有共同的特点，有那荣耀，有那能力啊，有那个水，有树，有那贵重的珠宝，也有上帝的仆人或者是上帝的仆役基路伯在那边防守。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伊甸园里流出水来，像耶稣在约翰福音所讲的，人连于圣灵就会流出滋润世界的这个水，这个生命，这个树，还有各样宝贵的珠宝也从这里流出来。我们真的要把这个当作我们生活中的目标，当作我们生活中的力量。神使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伊甸园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圣殿，当然也是互相联系的，能够滋润这个世界，当然也叫那拒绝的人被定罪了。这四条河呢，第十一节，第一道名叫比顺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啊，这都是这些东西都是在会幕里面那些器材里面有的那个东西，表示神所造的都非常好，而且集中在他的圣殿，集中在他所拣选的儿女的身上。另外呢，这里讲到说那个地方的金子非常的好，那我想当然就是沙金哈，美好。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属灵的意义？应该也是有哈，不过我们不去追究的太多，免得越了那个文字允许我们的程度。在伊甸园里面，不仅是有那个很好的植物，人在那里很享受，也有很好的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。这时候金子、珍珠、红玛瑙，真的不会是所谓的商业保值的用，而且就是美丽，就是装饰。 十三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时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名叫西底结河，这就是底格里斯河这条河，还有下面那个伯拉河哈，就是幼发拉底河，两条河正好是肥鱼月湾，两河流域就是古文明所产生的地方。那环绕古时的，那就是埃及的，这两个都是世界上最老的两个文明哈。那这个是留在亚述的东边哈。第四道河是伯拉河哈，我们越熟悉的。讲的越简单，伯拉河是圣经里最熟悉的，事实上是也是古代世界最有名的，然后是西底结河，其他两个不大熟悉的他就描述的比较多一点，因为人不熟悉那个地方他就多讲了。那不管是怎么样的情形，我们知道从伊甸园出来的河流非常的美好，非常的丰富，连于上帝，从上帝出来的我们生命也会非常的美好，生命的水从那里流出来，一切的美好从那里出来哈。